创世纪，这卷书耐人寻味。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的第三章。对于第三章的主题，我采用法国学者 Henry Blocher 在他的著作《创世启示》中的建议。他认为这一章圣经的主题是被约。之前我们谈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谈过上帝把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放在人的面前，就是要把祸与福、生与死两条人生的路指明给世人看，要人去选择。当人愿意顺服神的话，人就会得到祝福，而当人背叛神，人就会死。根据 Henry Blocher， 神与人之间立下了一个约定，所以根据这一个脉络，我们可以把第三章的主题定为被约。记得在第一课的时候， Longman 提醒我们，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尝试把我们所读的章节分段。所以我在被约的大标题下面把第三章分成三个小的段落。第一段是三章一到七节，我给它一个题目叫越界越界。第二段是三章八到十三节，题目是挽回。第三段是三章的十四到二十四节，题目是死亡。我们现在先来看三章一到七节。在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一个很主要的重点，就是越界，就是亚当和夏娃越过了上帝所设立的界限。我们现在一同来探讨，到底有什么因素促使亚当跟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越过上帝所设立的界限。第一个因素是谎言。谎言在第三章一开始，作者安排了被造物蛇出场。那么蛇是谁呢？ Alan Ross 在《创造与祝福》中认为，这里的蛇就是启示录十二章九节所说的古蛇，也就是魔鬼。他的工作就是要迷惑普天下。他迷惑天下的方法又是什么呢？根据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所说的话，魔鬼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魔鬼的方法就是说谎。所以在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魔鬼就是要用谎言扭曲上帝所说的话，引诱夏娃不要按照上帝的命令去行。换句话说，魔鬼要用谎言引诱夏娃去犯罪，破坏与神所立下的约定。因此作者把蛇形容为狡猾。蛇到底有多狡猾？作者使用了一连串的对话去描述蛇的狡猾。还记得我们说过，在希伯来文学里面，对话往往比叙述来得还重要。作者会通过对话来传递重要的讯息，所以我们需要细心阅读蛇跟女人的对话，让我们了解蛇说谎的方式，让我们了解蛇到底它有多狡猾。开始之前，我们先回忆一下上帝所立的界限到底是什么。上帝在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立下这样的一条界限。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现在来看看蛇如何模糊上帝的话，引诱夏娃 背弃与上帝所立的约定。一开始，蛇就用岂是真的和所有这两个表达来模糊上帝的话，动摇神的话在夏娃心中的确定性。因为上帝并没有禁止所有树上的果子，上帝只有禁止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夏娃的回应继续模糊扭曲上帝的话，夏娃多加了不可摸，可是这点神并没有说。蛇看见夏娃开始被动摇，他继续模糊扭曲上帝的话，而且以更大的幅度来扭曲。蛇说不一定死，而且会如神知道善恶。魔鬼的伎俩就是逐步的渐进的把上帝的话模糊扭曲，最后更是把黑变成白，把白变成黑，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带来的后果从一定死变成如神知道善恶。其实人越界以后并没有变得更聪明更有智慧。亚当在顺服上帝的时候，他为动物命名，他施行管理的权柄，但是人因为要独立自主，越过了上帝所设立的界限，人反而失去了上帝的智慧，人从此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管理这一个世界。蛇的狡猾，我们可以从蛇对夏娃所说的话中体会。蛇没有立即的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因为这样的谎言其实是很容易被辨认出来的。蛇采取的方法是逐步的渐进的扭曲模糊上帝所说的话，最后彻底扭曲上帝的话。蛇的目的就是要引诱人越过上帝所设立的界限，破坏人与神的关系，破坏神与人之间的约定。各位弟兄姐妹，蛇不单单在历史中欺骗夏娃，其实在今天的时代，魔鬼仍然模糊扭曲上帝的真理。根据我的观察，针对今天的社会，魔鬼经常散布一个谎言，这个谎言就是在马太福音4:3所说的话。魔鬼甚至要用这个谎言引诱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魔鬼要欺骗人的是，他要人相信人活着单单靠食物就够了，不需要靠上帝。
他引诱我们，
要我们穷尽我们的智慧能力，追求食物，追求物质。面对这一个谎言，耶稣立即
他就识破了这一个谎言。
耶稣用真理反击魔鬼。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一切话。耶稣说，人要活得好，活得健康，除了食物，我们也需要灵粮，这灵粮就是神的话与神的关系。魔鬼这一个谎言在近日的社会通过不同的媒介和不同的话题不断地影响着世人。魔鬼引诱世人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在追求物质里面，人也逐渐地不再关心属灵的事物，也不再重视与神的关系。当人沉迷在物质的富裕中的时候，人的生命就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朽坏了。这就是魔鬼的谎言牵引人慢慢的远离神。所以第一个使夏娃越界的是谎言。我们现在来探讨第二个因素。我们再一次根据 Alan Ross 在创造与祝福里面的建议，他认为蛇的谎言触动了夏娃在肉体上、情感上和灵性上的感官，也激发了他对食物、对美丽和知识的欲望。当然，根据分别善恶树的象征意义，这一些的欲望背后还隐含着一个最根本、最基本的欲望， 就是人要独立自主，脱离上帝的欲望，人要超越自己被造的地位，提升到君王的地位，然后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定义善恶，做出判断和决定。所以第二个促使人越界的是人的欲望。欲望到底如何影响一个人，我们可以从作者的描述中知道。当夏娃听见蛇的谎言，整个叙述的节奏变得非常的紧凑，作者只花了短短一节的经文，就是三章六节，把谎言如何挑起夏娃的欲望，她如何吃下了果子，然后给她的丈夫吃了，非常迅速和戏剧化的表达出来。这样的叙述方式让我们有一种体会，人面对欲望是多么的无助。夏娃在自己的欲望中使他无法回忆起上帝的话，欲望完全没有给予思考的空间与时间，欲望要达到的就是立即的被满足，完全没有考虑的余地，这是欲望的可怕。其实在三章六节，他也强而有力的描述了我们今天的现实状况。我们活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每一天听见各式各样的谎言，这一些谎言试图逐渐的渐进的引诱我们远离上帝。很可能我们在完全不自觉也没有察觉到我们被这一些谎言所影响，一直到有一天引诱试探来了，我们在完全没有反抗的状态下面，在瞬间我们就越过了上帝所设立的界限，然后我们才发现罪恶已经成为事实，我们只能懊悔，一切都好像无法挽回了。这是欲望在人身上第一种影响，使人没有空间与时间去思考，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因为欲望驱使我们立即要满足它。欲望在人身上的另一个影响是，欲望使人失去分辨善恶的能力。欲望使人失去分辨善恶的能力。面对分别善恶树，面对上帝所立的界限，夏娃其实啊是有着万分的敬畏的。根据三章三节，他清楚的知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越过上帝所立的界限，结果就是死。所以他心中对这条界限是有敬畏的，因为他连碰也不敢碰。对他来说，神所立的界限是不可以触碰，也不可以侵犯的。可是当他听见了魔鬼在四到五节短短两节的回应以后，夏娃对分别善恶树的态度出现了一个180度剧烈的转变，他从心存敬畏不能碰不能吃，变成这树上的果子是悦人眼目的，是让人喜爱的，是可以接近的，可以据为己有的，可以吃的。而且他开始相信，当这条界限被越过以后，人可以得到满足。是什么因素促成这剧烈的改变呢？我想根据经文，我们的答案就是欲望。蛇的谎言挑起人的欲望，牵引人的欲望，要人立即用一种不符合神心意的方法去满足这欲望。人在谎言与欲望的蒙蔽下面，把本来不能越过的界限变成可越过的界限，而且在越过界限的过程中，人的欲望表面上被满足了，可是事实是人的生命落入了死亡。
起初神创造天地，
大音乐家海顿为此写下了神剧《创世纪》。若要认识神的创造和人类的历史，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从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这段经文的宝贵，就是
他掀开了罪恶的面纱，让我们看清楚他运作的方式，看到罪恶如何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的生命。上帝借着他的话让我们看见罪恶的狡猾，因为看清楚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该如何警醒，该如何防备。当我们分析到这里，弟兄姐妹心中很可能会有一个疑惑，上帝创造宇宙，掌管宇宙，他为何允许人背叛他呢？
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爱，我们可以根据雅歌书二章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
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根据这段经文，爱就是给予空间与自由，让对方甘心乐意的进入爱的关系。我们可以用比较口语的方式来表达，在爱的关系中勉强是没有幸福的。上帝跟人建立的是爱的关系，他要人甘心乐意的跟他进入关系，立下无怨无悔的约定。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用夫妻关系来类比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因此上帝没有勉强人。在爱的关系中，当其中一方遇见试探，为了爱的缘故，他会愿意受苦拒绝试探，而在试探与拒绝中，真正的爱情就彰显出来了。当然爱的关系也会隐含着冒险，因为人在试探中，人可能会跌倒。所以从上帝与人立约的那一刻开始，上帝为了爱甘心乐意的与人一同开始了一趟冒险的爱的旅程，因为神要的是真正的委身，真正的爱。所以神不勉强人，也因为如此，上帝也允许人会背叛的可能性。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爱。神爱我们，给予我们空间，要我们甘心乐意的回应他，顺服他。面对三章一到七节这段经文，我们另一个常常会问的问题是关于三章一节。我们的疑问是，为何上帝会创造狡猾的蛇呢？我们再一次引用 Alan Ross 的意见，狡猾这一个字的希伯来原文跟箴言一章四节中精明灵敏其实是同一个字。所以狡猾这个字其实另外一个意义是精明跟灵敏。
精明和灵敏
其实是指灵巧，指一个人他知道何处有危险有陷阱。所以一个愚昧的人需要变成灵敏，不过当一个人把灵敏用在恶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就变成狡猾，而当一个人把灵巧用在善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就变成精明灵敏。所以神并没有创造狡猾，神把灵巧这一个恩赐赐给被造物，但是因为被造物滥用了这一个能力，以至于神所赐予的能力本来是美善的，后来就变成了恶。另一方面，我个人认为作者要强调的不是上帝创造了狡猾的蛇，作者要强调的是下面两点。第一，蛇是被造物；第二，夏娃听从被造物的话。所以三章一节要强调的是蛇是被造的，而夏娃听从蛇其实就是一种顺服的表现。作为被造的人类，我们需要听从的，需要顺服的是我们的上帝，而不是任何一种被造物。当夏娃去听从被造物， 其实就是敬拜偶像的开始。其实把被造物当作神，就是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所描述的状况。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是这样讲的：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各位弟兄姐妹，夏娃的经验成为我们今天的境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会跟许多的人事物产生互动，而在互动中，这些人事物都会向我们发出各式各样的讯息，而这些讯息可能是符合上帝的旨意，也有可能是违背上帝，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分辨。因此我们必须要熟悉上帝的话，了解上帝的心意，否则我们就会像夏娃一样被欺骗，去听从这世界所发出的信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每一天要亲近上帝，听他的话，熟悉他的真理。现在我们看三章七节，蛇欺骗夏娃，若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能够如神知道善恶。夏娃被这个谎言引诱，以至于他越过了上帝所设立的界限。但是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他们发现他们确实知道了，可是他们所知道的不是知道善恶，他们得到的不是独立自主，他们知道的是赤身肉体，以至于他们需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的身体。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探讨到底什么是赤身肉体。在二章二十五节和三章七节里面都出现了赤身肉体，这里我们又看见一种很特别的文学结构，就是这两次的赤身肉体一前一后，把三章一节到三章六节的经文包起来，我们称这种文学特色为 inclusio， 就是包括起来的意思。当我们在细心的观察，第一次的赤身肉体是亚当遇见夏娃以后，两人进入一个赤身肉体的关系，一种身心灵亲密的关系。他们面对这样的赤身肉体，他们不觉得羞耻，他们在面对对方的时候，他们不需要遮盖，不需要遮掩，他们能够坦然的彼此面对，没有隔阂。但是在第二次的赤身肉体，他们两人却用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去面对，就是遮盖。他们不能再像以前坦然的彼此面对，他们需要遮盖。他们两人中间出现了隔阂，他们的关系也不像过去般亲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他们中间出现了羞耻，因为他们开始有羞耻感。那到底这种的羞耻感是从哪里来的？我想三章一节到三章六节就给我们了答案，解释了这种羞耻感是从哪里来的。人感到羞耻是因为罪。夏娃与亚当越过了上帝所立的界限以后，他们背叛了上帝，背弃了所立的约定，人与神中间出现了隔阂，关系也被破坏了，罪也因此进入了世界。罪让人在神面前感到羞耻，这羞耻感也影响了人与人的关系，出现了隔阂。我们现在谈无花果树的叶子，到底无花果树的叶子有什么含义？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有两种需要。一方面，我们想消灭从背叛、从罪恶所引起的羞耻感；另一方面， 我们想跨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使用的方法就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自己的身体。在现今的社会，我们用财富、用名利、地位、车子、房子、外貌建立我们的价值，肯定自己的价值，遮盖我们的羞耻感。另一方面，我们也试图利用这一些外在的事物来引起他人的注视，试图借着这些外在的事物吸引身边的人跟自己建立关系。不过悲哀的是，试图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消灭羞耻感，来建立自己的价值，是注定失败的。因为人真正的价值是来自与神的关系。透过我们与神的互动，我们从神的眼光去看我们自己，我们会体会自己的价值。所以无花果树的叶子不能消灭羞耻感，也不能建立人的价值，唯有恢复与神的关系，每一天与神互动，我们才会体会自己的价值。我们也试图透过无花果树的叶子引起人的注意，期盼能够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也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不是爱的关系。当人们透过财富、名利、地位、外貌吸引他人的注意，希望可以借此建立关系，其实经验告诉我们，这不是单纯的爱的关系。有时候当我们阅读一些娱乐新闻，某某富翁跟某某人在一起，我们会很直觉的评论，这关系大概不单纯吧，这关系大概是建立在金钱上面吧。这样的评论可能是主观的，是偏见的，但是这样的评论很可能也反映了某些事实。当关系建立在物质上面，这样的关系人是不稳定，人是不亲密的。其实当人们用这些外在的事物来建立关系的时候，这些的策略所挑起的也只是欲望，好像蛇挑起夏娃的欲望一样。人到底从哪里学会这种策略呢？我想自从蛇的谎言挑起人的欲望以后，人就开始学会用同样的方式彼此对待。各位弟兄姐妹，当人背叛了上帝，人知道的不是善恶，人得到的不是独立。人背叛上帝以后，人知道的是羞耻，是遮盖，是欲望，是谎言。因着这一切，人活在隔绝中，与神隔绝，与他人隔绝。要超越这一些隔绝，人不能继续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人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再一次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这声音就是你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今天我们谈了三章一到七节关于人类越界的故事，在下一堂课我们读三章八到十三节，我们讲挽回，我们讲一个挽回的故事。